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择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为您播读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向内找，走正修炼之路，然后和您分享交流稿万古艰辛为法来，只为今生了宏愿。最后一篇交流稿的题目是跨出正法步，执着自然丢。下面先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走正修炼之路。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以下是自己近期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体悟，简单总结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向内找，破除邪恶关押。今年春天，由于忙于做事，忽视了学法，我和多名同修被绑架。从被绑架那天起，我开始觉识，在那个空气中都充斥着邪恶的魔窟，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怕心。尽管周围的同修认为我不怕，但自己清楚怕心是很大的障碍。我从不回答狱警的问话，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什么也不干，整天躺在床上，有时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不一定在某天的某个时候，忽然又被怕重重包围，每次都得连续背几遍师父的经文，怕啥，怕的感觉才消失。后来发现，怕的背后是思和有求，当时我求出去的心非常强烈，恶警不时地在我耳边说，这里世界闻名，你插着南非这样的话。越这样，我越想着明慧网上同修正念正行的故事，想起曾看过一位同修写的几天就闯出非法关押的魔窟的经历，我心里就越着急，轮到自己时怎么这么费劲儿呢？差在哪里呢？一天，同监是一位背法背得好的同修来到身边，我请同修指出我的执着，同修说，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能放下生死是了不起的，可是求出去的心是不是执着呢？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提醒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求得早日出去，谁都知道不能在魔窟里修，可是基点呢？是为私的，还是为了堂堂正正正视大法？那结果就相差甚远了。邪恶操纵恶警说我对抗，邪恶御医对其他恶警说，某某某真是比较有恒心那一伙的，就在咱们这儿耍横。其实自己真的一直在和邪恶对抗，抱着求心在磨难中苦苦挣扎，而大法弟子却应该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连旧势力的出现存在都不承认呢。回想这些日子里，自己一直在地痞面前据理力争，即使再有理，也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抗争，基点都站错了，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这些道理在外面时似乎早已经很明白了，真的置身邪恶场所时又头脑不清了。我告诉自己，邪恶不配大法弟子去对抗，一定按师父的要求否定一切迫害，堂堂正正地走过来。在不清楚如何做时，我就大量背法，坚信法无所不能。一位同修告诉我，绝食后脑筋不好使。我说，绝食只是反迫害的一种形式，还有许多更好的正念正行的办法，但无论用什么形式，对师对法的正信都不能有一丝动摇，精进之意不可转。师父说过，不相信迷魂药能起到那样的作用，什么也不能高于佛法，而佛法无所不能。我是新进来的，就告诉同修师父的新经文，讲外面的正法形式，明慧网上的交流体悟，而这些被长期关押迫害的同修的善和慈悲也圆融着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每天利用一切时间学法发正念，互相鼓励，坚定意志。恶警说，这屋的人心还挺齐呢，一进这个屋就迷糊。后来被关在这个监室的同修有一半都正念闯了出去。在静心背法中，对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有了进一步理解。一天想起转法轮第八讲周天中讲的搬运工的形式和生成，就对自己身体的细胞说，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听主体指挥，主动同化真善人，不要邪恶的灌食，把灌食全部搬运出去，注射的药物和痛伤转到恶警坏人身上。第二天灌食后真的开始呕吐，再后来恶警刚灌了两下，下到体内的四五十厘米的胃管自己就从鼻孔退出来。以后灌食时，除了四五个警察来按头按手，邪恶专门派一个警察按住管子，防止管子自动出来，可是每次都是一边灌一边吐，扎针时常常扎不到血管，有时一边扎滴流瓶里的药一边往地下淌，看守的人觉得非常奇怪，也不敢告诉御医。以前对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的，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而且目前邪恶数量相当少了，越消灭他们就越少，总是理解不好。一天在背法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这段法的一层含义，原来这是无私无我的境界呀，就走师父给的路，全身心地履行正法弟子的使命，无欲无求。当时一下子感到十分轻松，没有了在磨难中的痛苦和压抑，像一阵清风，恶警说的干扰的话根本进不到我的脑子。同修说，你看邪恶说什么都动不了他的心，那一刻我真的不动心，对邪恶的话懒得去想，根本不值得去分析。我是正法中的生命，更新的一切在正法中形成，自身该归正的一切在正法中修去，有师父管，对邪恶及其所设的一切考验一律清楚。几天后我终于闯出了魔窟，回来后赶紧学法，学师父的新经文，把这三个多月落下的明慧周刊都补看一遍，另外又认真地看了两遍酒瓶，又听了两遍，觉得在这三个多月里正法弘誓推进很快，而自己落下很多。这次被抓除了因为忙于干事忽视了对自身的修炼，对共产邪灵认识不清也是被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记得酒瓶刚发表时，自己曾对传播酒瓶有过错误认识，同修及时指正后，对酒瓶也只是粗略翻了一遍，对共产邪灵在自身的表现认识不清。在劳教所里，高音喇叭天天播放中共恶党的党歌军歌，处处是共产邪灵的因素，而背法时才发现有关的经文不是搞政治像世间转轮等都不会背， 而其他单章的经文一般发表后就都背下来，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被邪灵钻了空子。二，去怕心，结束流离失所。这次回来我没有继续流离失所，开始在家里很不习惯，以前在外流离失所，别人不知我的住处，所以做三件事的时间自己随意支配，现在回家了，地址电话都是公开的，得重新安排时间。最严重的还是怕心，刚开始一听到敲门就赶紧躺床上，怕邪恶看到自己身体恢复了再把我抓走。一次听到很重的敲门声，家人去开门时，我赶紧收起大法书躺到床上，因为敲得太响还盖上了被子，结果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同修。老大爷同修关切地问我，就这么养着呀？我心想，这不是刚躺下吗？但随后很为自己的怕心而惭愧，随着学法以及同修们的正念支持和鼓励，心里稳了很多，不再听到敲门就卧倒了。怕心是一层一层的，过一段时间又翻出来了。一次所谓的敏感日前，社区的人来敲门，我以为是同修，就问找谁，他们说社区的就找你。我没开门，也没说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说有事儿必须进屋和本人说。当时明显感到怕心起来了，转念一想，即使有怕也不允许邪恶实行一切形式的迫害，就发正念。一会儿社区的人要找居委会主任来让我开门，问邻居居委会主任住哪儿。邻居知道我们被迫害的真相，说那可不知道，就不再搭理他们。社区的人敲了一会儿也走了。同修说，就是针对你的怕心来的，越怕人家越说找你。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再来敲门，我就开门讲真相。后来想，这样不对，讲真相可以主动找他们讲，不能允许任何人被邪恶命令指使主动来干扰。以后社区的人再也没来。没过几天，家人被教养院警察电话通知去办理院外执行，说保外的期限已到，不办理就还得回教养院。警察是在我们的亲属家打的电话，还说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开车过去。家人说去和他们说个明白。家人刚走，我就觉得不对，不该主动去接受考验，用不着和邪恶表白。人已经去了，我只有在家发正念。从教养院警察把电话打到家里那一刻起，邻居就开始凿墙，震得我头晕，一会儿就把我家厨房水龙头周围的瓷砖震掉了。当时不知如何悟，就接着发正念。发完正念头脑清醒了，我们为什么怕，是因为修炼的本源有问题，对法不是100%的坚信。在怕的背后，我看到自己另一个顽固的执着，求名的心。我曾问自己，到底怕什么？真是怕被抓被迫害吗？都不是根本。真正怕的是一旦被迫害，别人会说我在家待不长，正是大法的事干不长，说我这说我那，全是对自己的执着，强大的名利心。读《转法轮有所求》的问题时，师父讲到，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就是在说我呀，在我的执着深处，怕丢自己的名，甚于怕其他一切。找到了怕的原因，心里一下轻松很多。这时凿墙声也停止了，一会儿家人回来了，警察说办院外执行得写一句话，遵守国家法纪法规，就是变相让修炼人妥协。因家人不写，警察让好好想想，晚上再打电话。我把刚才的向内找和家人说了，他也找到了怕的根源，情。以前就是因为情太重而向邪恶妥协的，当时我们就决定了，哪里也不用躲，来电话不用理，多学法，清除利用根本执着干扰的一切邪恶。回想四年来一直流离在外，家里环境全跟着遭迫害，修炼前家里一直养的花因几年不浇水都枯烂死掉了，花盆里只剩下光秃秃的土。 外面的防盗门在邪恶一次次的搜捕骚扰中被踹得全是鞋印儿，邻居被吓得一听到敲门的声音就害怕。迫害前，我家一直是集体学法交流的地方，家里的物体也都是有缘的生命。今年家人随手把喝剩的水倒进光秃秃的花盆里，几天后那株枯烂了几年的花竟重新发了芽儿。这次我回到家，它竟开出一朵粉红色的花，好像在欢迎主人回来。现在所有枯烂的花全都奇迹般的死而复生了。我想家里的门不是给邪恶随意砸随意踹的，电话不是给邪恶随便干扰的。这些年因为主人没有否定迫害，没有走正，家里的物品全跟着受苦，现在绝不许再被邪恶迫害了。同修也多方鼓励我们要多学法，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只要心在法上，没有人能动得了。正法中遇到的一切难，包括看似由于自己不精进被抓被折磨，都不是师父安排的，都是邪恶在钻空子。坚定了这一念，就按照师父的要求修正自己，一切干扰也不了了之了。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内找，走正修炼之路，欢迎您继续收听。三，盲目崇拜的问题。从狱中出来后才知道我们的被抓给当地的同修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同修两三个月没怎么讲真相，有的一提起被抓的同修就哭，整天神志恍惚，有的老年同修还住进了医院，有的不敢和同修联系，不敢揭露迫害。后来这些同修已经陆续修正自己，状态改观了。可是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呢？找其原因，除了同修情之外，主要是学人不学法，盲目崇拜之心造成的。下面从自身的角度谈一下盲目崇拜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自己有执着自我、正视自我的问题，却从未和盲目崇拜联系起来。一天，家人同修举例说了我的问题，一次在同修家碰巧不约而同的来了好几个同修，很久未见，大家开始热烈的交谈。你说咱们先学法吧，学法是对的，可是你那说话的态度就是个领导，但大家好像都不觉察，都围着你转。这番话让我很震惊，因为我根本没觉察自己说话的态度有如此严重问题，没想到在我的周围就存在盲目崇拜问题，我自身就在犯这个错误。因为自己说出的事情表面大多是对的，就忽视了修心向内找的因素，所以盲目崇拜问题才表现得这么隐蔽，这么不易察觉。这次被抓前不久，有一次我告诉同修第二天见面，回家后发现自己记错了日期，心想同修都上班会知道正确日期的，就没去纠正。不想两位同修第二天全去了，过后他们说当时好像觉得你记得不对，一想你一般不会记错，就按你说的去了。另外的同修也想你不会出错就来了。这两位在正常情况下还是比较清醒的，当时是我们的盲目崇拜问题发展到了极限，之后很快就遭到迫害。再向内找，发现很多时候都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膨胀自我。平时和同修交流时，在做正式大法的工作中，有意无意显示自己，抬高自己，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宣扬自己的信息，被同修无意中当榜样时，又加强了正视自己的心，越来越大包大揽，造成同修越来越依赖，形成小圈子，学人不学法。一旦被迫害，平时不以法为师，爱崇拜别人的学员也受到不同形式的干扰，给整体的修炼环境造成损失。前一阵子接连听到这样的说法，某学员状态不好，其名气都是自己宣传出来的，某协调人不听别人的意见，狂妄自大。现在我更清楚了执着于名和被崇拜的原因，大多都是出于对名利心、显示心有意放纵，从而自我宣扬，如做的什么什么事是最大的，第一个、 某某资料点如何如何，某某人根基如何好等等，都是自己流露出来的。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要杜绝盲目崇拜和其他不正的现象，同样得从自身做起。我加强学法，大事小事先找找自己的常人心，脚踏实地地严格要求自己。我发现如果自己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变了。以前和同修交流时，如果对方说出明显不符合法的认识，自己就非常急于指正，如果对方还坚持原来的认识，我就开始心跳加快，想方设法制止对方说下去，交流结果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表面看我在为同修着急，为法负责，其实我真正着急的是自己的意见没得到对方的认同，把说服对方和自己的意见被承认放在了对法负责之上。所以当意见被冲击时，很难放下自我，也谈不上善和宽容了。认识到这些以后，遇到此类问题，我就尽量提醒自己不要正视自己。前段时间当地一位学员把不符合法的认识讲给其他学员，得到了一些学员的附和。遇见该学员后，我委婉地指出他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委婉就是言语的委婉，自己想改变对方那颗心非常的直接和强烈。结果对方很快打断我，再次重复了那个认识，我又开始心跳，但心里明白，如果我坚持己见打断对方，就会发生争执，就忍着，这一忍就有了缓冲余地。我告诉自己要真正为同修好，不要正视自己，于是渐渐平静了。等着对方说完，没想到对方很快不说了。接下来我没有继续说对方，而是善意地讲了一个相似的例子，在法理上进行了交流，心里想不能强加别人，只要真正为法负责，尽心尽力就好了。结果对方想了一会儿说，你指出的问题很重要，以前我没觉察到。在学习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时，我看到了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由此形成了执着，像一座山阻挡着自己前进，也是造成基点偏离的根本原因。真是像同修说的，观念不去难精进。四，抓紧救度，精进不停。正法的最后时刻，救度世人的时间非常紧迫，我能感到师父经常在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越最后越精进。下面举一例几天前发生的事。星期天整点发完正念后，我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一个声音让我赶快起来，打开屋门讲三退就醒了。打开屋门，真有一个工人在我家安装水箱，因为缺零件派家人去买，我就利用这个空闲和他讲自焚和四二五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迫害真相。刚讲完这些，家人买零件回来了，他开始干活，我就进屋了，心想还没讲到酒瓶和退档呢。又安慰自己，反正刚才讲大法真相他也接受了，以后有机会还会碰到别的同修跟他讲。这时听见他说安不上，就差一点儿。我知道刚才的想法是对众生不负责任，也许他只有这一次机缘，我却让他差了一点，没有彻底得救。这时家人也进屋对我说，出去接着讲，还差一点。家人又去买零件了，我让他进屋开始讲酒瓶和退档。起初他不理解，笑着说我反档，我就给他讲反党一词的本意，并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他渐渐变得清醒起来，说真应该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并说了他的小名儿，还把他的妻子的名字也告诉了我。这时家人买零件又回来了，他又去干活了。回屋后，我忽然想起他提到他的儿子上小学，我怎么忘了让他回家把大法真相和退队的事告诉他的孩子呢？这时听到他因自己忘记带玻璃胶而在外面说，怎么忘了呢？我心里说， 谢谢师父的慈悲，这一次我一定争取让他全家都明白真相。家人又进屋对我说，还没讲透，我去取玻璃胶，你接着讲。这次他非常高兴，开始主动问我法轮功的事，我又给他讲了酒瓶的一些内容，他一边听一边思考一边点头。我说，回家把这些也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也退队保平安。他还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我。师父慈悲一切生命，大法弟子的责任神圣而紧迫，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只有坚持学好法，时时去人心，才能在修炼的路上精进不停。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万古艰辛为法来，只为今生了宏愿。作者华东大法弟子。首先向慈悲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此向各位同修问好，特别是海外同修，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看到明慧网发表第二届大法弟子书面修炼心得征稿启事后，我也想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万古艰辛为法来，只为今生了宏愿。我是97年6月得法的，尽管身体有不少毛病，可我学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为了修炼。人世间的创伤使我早就萌生了进山修道的念头，对于大法的法理我是坚信不疑的。刚入门不久就听人说恶党要对大法怎么样，那时我没有退缩，心想我们是真正修佛修道的大法，恶党能把我们怎么样。得法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手有空就看法，手没空就听法，集体学法练功从不迟到早退，脑子里装的都是法，只恨自己得法太晚，暗下决心一定要勇猛精进。我是闭着修的弟子，修炼中确实是体悟到师父的慈悲点化，感到师父就在身边促我精进。例如有一次我参加了上海辅导站组织的到无锡集体学法，我们双盘着腿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好几次我想拿下来，看同修都在坚持，我也就忍着，实在受不了我就把腿拿下来了，右腿侧竖着，手放在膝盖上听师父讲法。刚一会儿有人打我膝盖上的手还有点疼，心想谁打我呢，一看周围几百人都在听法，我悟到是师父在提醒我奋力精进，我再度把腿盘上。一小时后我的腿疼得受不了，突然一股凉气从我的小腿经过脚趾出去了，时间差不多一分钟，然后腿就松快了。自从这次以后我练静功的时间突破了一个半小时。二，风云突变。1999年恶党开始迫害大法，7月21日我们上海同修一起到上海市政府和平请愿，回来以后我就被24小时监控，走一步都有两个人跟着。十多天后我丈夫因为受不了这种气氛和压抑，本来就有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极度悲伤，但对我的监控并没有因此放松。我们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一个好人，在以前的三年中每到老人节我都给我们居委300元钱给这里的老人们过节用。居委会书记说，现在的人唯利是图，像你这样有善心的人太少了，他认为我是一个大好人。恶人们对我的行为使这位前任居委书记很不平，他怒斥了相关的恶人，恶人们这时才解除了对我的监控。在丧夫的痛苦中我悟到练功人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讲的法我都记在心里，可是身在其中时很难自拔。师父说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 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女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我看到这段法，心里一震，师父的法一下子打到心灵深处。我是为什么来到世上的？现在我们世缘已了，我怎么还能这样无羞耻地在痛苦中折磨自己呢？我重新静心学法练功，不再去想以前的事儿。王父后的情关就这样过去了。以后我多次遇到邪恶干扰，由于师父慈悲呵护，同修们正念帮助，我都正念闯了过来。当时恶人逼我写三书，威胁不写就送洗脑班，再不转化就判刑。那时我考虑了很久，转化是不可能的，是出走还是留下来呢？如是出走的话，家里还有一个2岁的孙女没人照顾，家里的小辈和亲戚们也会对大法有不好的看法。他们说对大法不利的话，不也是造了业吗？要是因为我的原因，他们对大法犯了罪，是不是没有圆融好大法？怎么救度他们呢？我选择了留下。我想我修炼大法没有错，我也应该面对恶人，给他们讲清真相。那时接到610，每天都有4到6个人找我谈转化。我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很有善心，相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有2个街道干部跟我说，你就装样子说几句，回家再给师父认个错就行了嘛，让我们好交差，以后上边叫法轮功开会，我们找个人顶替你。这次实在是没办法呀。我说不行啊，你好交差了，我却交不了差。佛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修的是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你这不是叫我自己骗自己吗？这不是白修吗？我又有什么错呢？你可能是好心，其实却会毁了我，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些人一看动不了我，也就草草收场了。后来我家保姆告诉我说，阿姨，他们说你宁死也不放弃。三，助师世间行，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我都尽力的做好。早期没有资料来源，我将明慧网上的资料摘下来汇编后，用传真机复印好出去散发，同时供给少数同修。我人到哪儿，资料就发到哪儿。在国外和同修联系上后，马上投入了当地证实法的活动。有一次外出找不到回家的路，越走越不对，怎么办呢？没有地址、电话，语言又不通，我就心里求师傅。我问了一个老太太，没想到她会讲华语，我只知道附近的菜场的名字，老太太就告诉了我。我更加感到师傅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弟子，更觉得没有做好，愧对于师尊。酒瓶出来以后，我在国内散发光碟的过程中，常常有惊无险。经常我在发资料的时候，旁边有人，有时还有警察，他们却像没看见似的。我悟道，救度众生要抱着纯净的心态，正念正行正实法，邪恶是不敢来迫害的。今年上半年，我得到一个消息，江鬼躲在上海市余庆路153号的大豪宅里。我和同修商量去集体近距离发正念，但没能成行。听说有别的同修去了，发正念不久，救护车就开进去了。我自己也发正念，决心还要把光碟发到那儿去。邪恶在疯狂干扰，我那天骑自行车去，我的自行车买了3年没有坏过，而且充一次气能管半年。那天一出门就没了气，我充好气后走了一会儿又没了，那里没有补胎充气的地方，我只好推着走。但我还是一边走一边发光盘，我知道这是黑手邪灵干的坏事。我想任你怎么干，我还是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我推着自行车终于到了江鬼住的豪宅，我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好大的地盘，从南到北3条马路中间全是他的宅地，共有3道门，靠南边的门比较旧一点，无人站岗，中间一道门和北边一道门都有军人把守。短短几分钟，就有一辆摩托车兜一圈走了，一会儿又慢慢开过来一辆警车。大宅子门口没有地方可以放光盘，我就把光盘都发到他附近去了。我悟道，这也是一场正邪之战，我们发出的光盘都是大法造就，威力无比的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一定起着巨大的作用。家人要在江鬼待的那附近买一套房，只因江鬼待在这地盘上， 各党有规定，凡练法轮功的都不准购买旁边的房子，要买附近房子的人经过政审批准了才行。我想各党这样干天理不容，哪有允许即将被销毁的烂鬼住而不让正的生命住的道理。于是我经常发正念否定他。三天后，房屋中心通知我可以买这套房，让我去办手续。我当即悟到，这正是因为正的力量战胜了邪恶，更加充实了信心。我要利用好这块地方，更大力度清除邪恶。我很重视发正念，偶尔忘了或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会很难过，像犯了天条一样。以前我每天发十次，有时间就发，发出的正念也很强。我觉得要发正念就好好发，要不起不到作用还浪费时间。我把每次发正念视作一场神与魔的圣战。以下是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可是你们从打发正念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清除的邪恶确实相当多了。从另外一方面讲，因为每个人在修炼中、在提高中、在认识中，对正法中的事情做得好与坏与自己的修炼有着直接关系，与自己提高的层次也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师父也不能够过多的要求大家，我只是告诉大家它的重要性。人想修到什么程度，人想达到什么境界，那是个人的事，师父只能告诉你们发正念的重要性。我现在除了每天四个整点之外，还加三次。在和其他同修交流时，我发现确实有些同修不重视发正念，很着急。经过切磋，一些同修改变了态度，对发正念重视起来。有一个同修老受干扰，错过时间，我给他买了一个盲人用的表，到整点时都会说语音提示，希望他能快点跟上来。我在修炼中有很多执着和不足之处，但我基本上能在磨难发生时想到我是练功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及时向内去找，把自己修正过来。八年中修炼的感受太多了，简单的谈这么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正实法的路还没有完，我也希望我们全体大法弟子都能确保做好三件事，切实注意安全，正念正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跨出正法步，执着自然丢。中国华中大法弟子爱法。这次大会征稿本想搁笔，一是没做好，二是微不足道，与法的要求相比差之千里。但接到了师父越最后越精进的经文后，我改变了认识。师父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 我想到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正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差点因小失大，因此将自己的粗浅体会写出来，望同修慈悲指正。我是1996年就得了大法的人，头两年代修不修，1999年大法遭迫害，一直到2003年，我仍躲在家里个人修炼，不敢走出来证实法，原因是固守着自己最执着的东西情，放不下。因自己是一个组合家庭，双方儿女，社会关系复杂，出去怕受迫害，怕失去这，怕失去那，又怕失去这个家，但心里很矛盾，知道自己不做好三件事不够资格当大法弟子。丈夫进家里受骚扰和监控，怕我出事，要我放弃修炼。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李老师教我们修炼真善人，只会对家庭更好，我选择修大法，一修到底。从此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丈夫并多次提出离婚。因我执着这个情不放，旧势力也演化一些假象来考验我，因此我长期怀疑他有不轨行为，把心都放在他身上，经常吵架，根本不像个大法修炼人了。周围的同修多次与我切磋，劝我放下此执着，可是我口头能答应，心里还是放不下。2003年3月，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来了，我通过学了以后触动很大。师父讲，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整天那思想中执着的都是常人的东西，甚至被情困扰得颠三倒四的。所以有的时候师父说重了不好，说轻了又不想去悟，快结束了，你们得想想自己了，时间不等人呐。于是我决定冲破这个情关，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把以前那些怕和放不下的情统统放下，不去考虑和执着，一切用法的标准衡量，做好生意的同时一有空就学法，整点发正念，走出来做正实大法的事，到处讲真相，讲到高层干部、610头目家，建立家庭资料点，帮助资料点整理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常人的各种执着自然淡薄了，夫妻关系顺其自然时，丈夫也不再对我有干预了。一次我被邪恶钻了空子，关押几天，丈夫还去把我领回来，在邪恶面前我没有妥协。这一关我磨过了6-7年，虽然我觉得不光彩，甚至具有负面影响，但是我有深刻的体会，如果我不跨出正实法的这一步，就永远处于磨难之中。跨出了正法步，执着自然丢，不失不得，它和人的各种心事相辅相成的转法轮。我写此体会的目的是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和放不下情的同修，你心一横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到，真能放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四山咋出凡，胡因二断。越最后越精进，让我们抓紧剩下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负师父慈悲救度的一片苦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